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两位赛跑爱好者 Friends 和 Daniel。 你们好，二位。
海伦好。
哎，海伦你好。
我知道 Friends 呢现在是在发起一项五公里的接力赛啊，那么这是一个完全由您私人发起的赛事，为什么您会不惜自掏腰包举办悉尼五公里接力赛这样的活动呢？
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我在偶然的一个情境下知道了，以前在殖民时代，悉尼的信件是由 Aboriginal 土著人来送的，然后他们送的那个方式呢，就是用接力的方式，沿着 Parramatta River 送信。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是一个人来训练跑步，有的时候就会比较枯燥，然后我觉得五公里的这个接力比赛呢，可以融入一些团队精神，还有一些竞争性这样的乐趣在里面。我本人呢是可以让别人快乐，然后也可以给我自己带来很大的快乐，所以说在这个热情下面付出一些小小的 cost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这个是第一个由华人发起的一个跑步的赛事，也是悉尼第一个跑步接力比赛，也算是填补了一个小小的空白。
嗯，那您本人从事赛跑运动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呢？
我从事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就是两年的时间，参加了两次马拉松比赛。
那您觉得跑步这项运动给您带来了哪些好处呢？
一开始的话是从健身的方面，因为我也是人到中年嘛，从跑步之后觉得身体精力非常的旺盛，跑步能实实在在的带来比如说免疫力的提升啊，你的身体的毛细血管的增多啊，让你人的精力会更加好。跑步特别有助于减肥，就是我以前还是一个比较大体重的一个人，但是从跑步之后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体重的问题，我就发现我的体重哗哗的往下掉，就是我的焦虑就变掉了，怎么样不要让体重掉得太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拓展了我的社交圈，因为我们华人在这边可以社交的渠道也不是很多，其实在澳洲大部分的社交渠道是通过爱好，所以说呢，我也通过跑步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友的伙伴，比如说像 Daniel。 跑步给我带来另外一个乐趣就是跑马拉松比赛，就是跑完42公里之后那种成就感是平时在工作在其他爱好里面所得不到的，尤其是像我们华人，其实在我们教育的初期是比较欠缺这种培养竞争性或者自信的体育活动的，但是现在正好跑步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中年人的活动，而且可以有一个机会重新来培养这种自信，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益的，这是我跑步的另外一个动力。
嗯，那我知道 Daniel 啊是一个健身狂人啊，我听说你呢不仅完成了六大满贯的马拉松赛，还参加过铁人三项赛，那么是什么让你如此热衷于跑步和健身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六大满贯我目前呢完成了五场，还差一场纽约马拉松。
那看来我这边的信息还有误哈，您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六大满贯的雄心壮志啊，但是我可以看到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对对，确实无论是马拉松还是铁三啊，它都要跑一个全马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在悉尼这边已经跑了大概有六七年了，在这六七年里面我自己感觉无论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包括最初的出于健康考虑，到后来会觉得这个也能让自己的工作压力啊，或者是生活可以做一下平衡，然后呢，心情也能变得更好。其实有很多好处，我觉得整体上去投入在这样一个比较健康的运动里面，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和大家一起分享运动的乐趣，然后呢我自己也会走出去，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六大满贯，它是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城市，美国的芝加哥，日本的东京，包括英国的伦敦，因为有六大满贯的机会，我就顺带也是作为旅行的目的地，确实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多不同的去看世界的体验。
就是马拉松让你认识了世界哈，这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那么慢跑爱好者啊，通常是体能出色，身材精瘦，您是如何管理好自己的体型和身体状态来适应这项运动的呢？
一方面呢，我自己除了训练以外， 我也会接触一些运动营养学的基础知识，这样子对于自己食物的来源啊和搭配啊这些管理上来讲，我是会稍稍对自己有些要求。当然了，大前提就是你要平衡好自己的饮食、睡眠、压力、工作、生活这一些。但是说到食品这一块的话，我比较会去多吃 whole food， 也就是自己那些新鲜食材做出来的饭菜。我就不太会接触那些广义上大家经常说的那些比较不健康的东西，比如说饮料啊、奶茶、冰激凌啊、烧烤啊，或者火锅啊、腌制品啊，还有大部分的零食，因为零食大部分都是加工食品。所以多吃那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啊、谷物啊，那些能给你身体提供能源和构筑你的比较好的肌肉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相对来说会比较注重的一点。
嗯，听起来这个跑步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健康哈，整个状态也会越来越好。
是的。
听说啊，这个跑步呢其实是比较伤膝盖的，你们对这种观点到底怎么看呢？
我自己这边的话，因为也接触过很多人跟我反馈这个想法，但是后来其实我都帮他们一一纠正了。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起点其实大差不差，我从小也没有这些运动基础，都是大家从30多岁或者到了中年才开始的。那么如果你在跑步一开始的这些过程并没有按照我们相对科学的逐步加量循序渐进的一个原则的话，确实有一定几率会伤到膝盖，那是因为那时候你的肌肉还不够强大，你肌肉的力量和耐力都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平。那么在自己的肌肉和力量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的时候，尽量多去跑平路，甚至呢跑软的地，比如说沙泥地，就是不是湿的是干的，那些土路啊沙泥地啊，甚至会比水泥路要对你的膝盖更友好一点。水泥啊比较硬，对吧？但是呢水泥的平路肯定比上坡对膝盖友好一点，所以有条件的话尽量到这些对膝盖比较友好的路段上去跑，而且呢也是避免那些机动车道啊，因为悉尼有很多是只有自行车和我们行人可以跑的那些步道，那些上面其实都是比较平的，相对来说从那边开始。
嗯，您说的这个忽然让我想到可能草坪也可以啊，因为可以缓冲一下，是吧？
对的，等到你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跟比较有经验的那些跑者商量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去加一些上坡的训练啊，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是个变相的力量训练。所以呢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喜欢跑步的话，一定要一开始从很慢的配速和比较短的距离，比如说一两公里两三公里开始，千万不要因为身边的人一上来就10公里20公里你就跟着去跑，这样子的话确实是会有受伤风险的。但是一旦慢慢起步了，比较科学的加量，自己又很好的把恢复做好，其实到一定程度以后会跟我们一样，就是说平时出门跑个10公里15公里都不是太大问题。
嗯，那么作为一名资深的领跑者，您对首届悉尼5公里接力赛设定了怎样的目标呢？
我自己的话，因为最近相对来说过去几个月聚焦于在超长距离的训练，所以其实我有点担心5公里的表现不会太好。举个例子，我上周刚在黄金海跑完澳洲2024年度的一个50公里的路跑冠军赛，我取得成绩还不错，我自己也挺满意的。但是相对来说5公里的距离比较注重的是肌肉的力量和无氧的那些爆发力，当然5公里也是以有氧为主的，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的目标设定在跑进19分吧，因为我觉得再往前的话，在现在的状态来看可能会有点勉强。当然我非常期待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些好朋友的表现，因为他们为了来参加这场接力赛也是摩拳擦掌准备了一段时间了，我很期待看到他们在接力赛中发挥出好成绩。
嗯，您属于非常谦虚的那种跑者哈，而且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理性的目标。那么我想问一下 Friends， 您是如何规划首届悉尼5公里接力赛的路线呢？
因为我们这个赛事是为了纪念土著的送信人嘛，所以说我们把它设在了帕尔马塔的河边 Concord 的公园路线，它是一个跑步圣地，景色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安全，没有机动车，正好呢也是来回差不多5公里，所以说我们就安排在这个线路，而且是处在悉尼中心的一个位置。
嗯， 要举办这么大的一个赛事啊，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一个比较得力的团队。那您是如何把这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的呢？
对，因为我身边大家都是自发的，而且对跑步都是有非常大的热情，然后大家都会 volunteer 来做一些事情，甚至会有墨尔本的小伙伴主动飞过来帮我们做志愿者，比如说会有登记啊，然后会有掐表，然后还会有志愿者在路线的中间来指引选手应该跑什么样的方向。
嗯，那么目前有多少人报名参赛？他们分别又来自哪里呢？
目前是60多人，但是我感觉在最后一个星期应该会有更多的人来报名。然后现在人员都是从澳洲各个城市过来的，甚至会有从全球各个城市过来，比如说会有从美国纽约，然后还有从英国过来的。其实因为我的那个网站上面一旦有人登录的话，我会看到他的那个地点，所以会看到全世界各地都会有人来关注我们这个比赛。
在这儿呢，我也想预祝首届悉尼五公里接力赛圆满顺利的举行，期待着我们的参赛选手们能在12月15号当天冲破自我，斩获佳绩，再创辉煌。谢谢本次活动的主办方 Friends 和 Daniel 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谢谢二位。
感谢感谢感谢 Helen。
感谢感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